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三十二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。我们读这一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。我们讲过了啊，这个信心是基督徒生命之本啊，根基，所以信心是第一个功课啊。信心越大得的越多，信心越小得的越少啊，信心摇摆什么也得不着，这是圣经的原则啊。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这个信心，心存疑惑的人，那你从神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啊。你得要坚定的信心，信是我们第一个进入丰富的一个方法，因为神的恩典太多了啊。我们得救本乎恩，因就信，神的恩典呢丰满，所以他可以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，恩上。你站在现在所在的恩典中，你可以越来越丰富。赐诸般恩典的神要给我们，要施恩给我们，所以但是你得有信心呢、你没有信心你得不到，所以信是我们得丰富的第一个要件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切信他，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信，但是信呢一定要经过试验，要百般的试验，要扩大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越信越强，越信越深，越信信心越大越扩大啊。我们还说了，神责备人，基督徒有四次神责备这些门徒，说你们叫小信的人呢、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小信啊。比如彼得看见主在海面上走啊，他也想走过去，结果一下去一看风浪大呀，哎呦，往下沉的啊，就喊住啊，救我。主说，小信的人呢、为什么胆怯呢？哦，为什么你小信就没胆子了，胆子就没了。所以信心是基督徒的第一课，也是根本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行为，行为叫德行。这个德行啊，不是说你有什么德行，你有什么长处，有什么美德，不是。这个德行是跟信有关系，叫信德啊，就是你前面那个信心表现出来的行为啊。比如说亚伯拉罕信神能叫死人复活，他就把儿子拿去献祭，对不对？所以亚伯拉罕信神能够使无变有，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他毫不留恋啊，他就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就走了，所以神给他迦南美地，让他成为大国，成为一个蒙恩的选民啊。那这就是信啊，显出他的行为来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有，你光有信心不行，拿出你的那个信德来啊。这两个，一个成于中，一个行于外，两个要配合，这就叫丰富，那这个信心就扩大了，这个神的恩典就得到了。这是我一再解释我们基督徒蒙恩得福的方法。神的恩典太多，但是你必须有信心，信心呢你必须有信德，你要把那个信的行为要表现出来才行。底下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很要紧，就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。这个知识在圣经里是特别提到， 但是有人呢说我只要有爱心就行了，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啊，哦，那又是一种说法，那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啊。底下就说了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啊，这个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啊。那底下呢就是你会什么都最后都没有了，最后就是爱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那是指着生命说的。但是在知识这方面神却让我们要多要多啊。我们特别提到一些，就是神要许多智慧充足有知识的人进到荣耀里啊。假如你无知啊，在圣经里形容一个人要用一个愚昧的无知的仆人啊，他会受不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像烟熏目，像醋倒牙，那多难受啊！你支持一个人，他去帮你做事，结果弄得你把眼都熏了，把你牙都倒了，哎呀，那你可是你还不如不用他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这个仆人要有见识，忠心有见，见识就是知识的一种啊，也就是他有见识有知识啊，他能够理解，能够知道你让他做什么，他怎么样去做可以做好。我们中国人说这见识是什么？叫眼力劲儿。说殷勤叫什么？叫机灵辫儿。这是北方话。说你要用一个仆人，要让他又有眼力劲儿，又有机灵辫儿，啊，他马上眼睛一看就知道要做什么，马上就做好了。比如主人进了屋了，啊，把门一关，啊，他就知道了主人要查。马上就去预备茶，他就知道主人要预备咖啡，他就给他预备了。啊，主人在拿眼睛一看地，他就知道了拖鞋，马上拖鞋就拿过来了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叫眼力劲儿，这叫机灵辫儿。所以神要的仆人，第一个要知识，他不要那无知的人。啊。所以在圣经里这个知识啊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所以神把我们摆在地上，让我们万事来效力，就是让我们从其中受精炼长知识啊。神要让我们知道很多的事儿，所以圣经里啊一直提到这个知识知识知识。你看这里说了吗？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。到了第三章啊，十八节还说，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知识啊，所以基督徒的知识要长进。为什么呢？我给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。人类的这个构造，我最近看一本书叫人啊，美妙的结构。人呢是一个最智慧的结构，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杰作，神创造人。一个德国弟兄写，他没有，因为他这个书要大批的卖啊，所以他没有把那个神放上去。应当说人是神美妙的杰作，应当这么说啊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就说人美妙的杰作，没有把神放上去。现在很可怜，人都不敢提神，一提神啊，基督教的东西他们都不看。但是这个呢就吸引人，我就买了一本 哎呀，我一看呢，这个人的构造真是特别，人身上啊，有一百万亿，就是100万万万啊，底下要加上3个万，100万亿个细胞，人身体所有的结构，眼睛啦、耳朵啦，所有的都是一些细胞啊结构起来，所以人身上有100万亿个细胞。但是脑子呢，脑子就这么小一点，有1000亿细胞，脑子。这1000亿细胞很特别，跟其他细胞不一样。其他的细胞有的新陈代谢很快，譬如肝细胞，肝细胞，啊，肝细胞据说医生，肝脏专科告诉我说7天就更新，肝细胞，啊，7天就更新。譬如骨细胞，骨头细胞7年，你要骨折了，你要什么呢？那7年以后它长得完全好了，那坏细胞都没有了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啊，比如我们这个男人的这个嘴唇啊，这里的皮肤的细胞很快，啊，它有自愈能力，它很快更新。你刮一个口，2天就好了，啊，它自动封口，自动就疤都没了。否则的话，那人一生不要多少疤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刮胡子嘛，刮胡子常常刮破，啊，所以人的身体结构很特别。唯脑细胞不换，脑细胞从小到大，啊，一直保持原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脑细胞是记忆体，1000亿个脑细胞。有1000亿个小的晶片，就是现在电脑里头那个小晶片，那个叫密集电路，叫做记忆体。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记忆体，1000亿啊，它在那儿记东西。我们所有外头的光线呐、啊，所有的声音呐、啊，所有的字啊，所有的事物啊，进到里边去都记录在那里，不消失。那么要消失就糟了，你说细胞一更换那没有了，就变成空的了。你再重新学，再重新认识，不，它这个一直留在这儿，到老，它还在那里。所以脑细胞，它是恒长的。是1000亿个记忆体。科学家们说，全世界所有的知识发展到近代，科学知识、太空知识、医学知识，啊，化学、物理，这些都越来越丰富了。啊，你看电脑里头这个，电脑有各种资料库，那里边有多少东西，军事方面的、天文的、地理的，全世界各国各大学各研究机构所有的资料，3个人的脑子就够了，装在3个脑子里就解决了。你看人的脑子有多大，美国5角大厦那个超级电脑，那个大电脑多少个房间啊，连在一起，那样一个大电脑。中国现在也造了大电脑，超级电脑，欧洲一为了科学也造了个大的电脑。所以没有这种大电脑，我今天告诉弟兄姊妹，说实在他不能够到天空去哦，这个太空航行啊，发展太空科学必须要这个精算的电脑，大的电脑才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，人的脑子比那个美国的那个5角大厦，他那个大电脑，哼，还丰富。 你看神造人这么小脑袋，这么大一个小的，就这么一堆，就有这么多的一千亿一个记忆体，每一个记忆体都能独立作业，都能装很多东西在里。请问，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神要让你储存资料，所以万事互相效力。神要让你在许多的事上学东西，可惜啊，我们的脑子啊，都用错了，都没有存最好的资料。最好的资料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们知道吗？就是圣经。圣经是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穹苍人类动物植物一切创造的总说明书，他把这个宇宙万有一切的事物的创造论出啊，有详细的说明都写在说明书。不过呢，你要会查，你要会查的时候啊，你就发现呢，万事万物，凡是神创造的东西都有解释在里边，都有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存这个，我们存什么呢？张家昌、李家短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啊，莎士比亚的啊，说各国的这个诗词歌赋，我们弄了一大堆啊，并且费了好大劲儿啊，把它存进去。但是神的这个最好的东西资料，第一手资料。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没有存，我们存的都是人研究的，或者你是一个博士了，你是一个专家了，你存的不过是那一行那一页研究到现在才研究出来的一些资料，你存到里头，你再继续往里继续研究啊。其实神呢，那个最好的都写在圣经了。这有人问我说，你怎么能够明白神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这些奥秘呢？就圣经说的，圣经都解释，圣经解释的清楚不得了啊！你要这里一点儿，那里一点儿，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。你若把圣经多背一点，背在里头，它一连起来就解答很多的问题，几乎说教育儿女啦、夫妻之间啦、生病啦，无论做什么，这圣经里都有解释，就是很多啊。有的时候那个资料我们不全，我们就没有法子把它集中。所以知识是神要我们吸收的啊，知识是神要我们吸收的，知识要多而又多。腓立比书说，愿我们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，那是保罗说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5:14说啊，说我们要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要充足诸般的知识。神造人呢，神给人一个灵。箴言书第2:10说，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。所以人为万物之灵，人有求知欲，那牛就没有啊。这一些动物，猴子虽然那么聪明啊，猩猩虽然那么聪明，但是它不能积存知识，它不求知识，它只是本能啊，有那些个遗留下来的那些个 动作，那些技术，那些知觉，那些需要的本性的一切的功能，它没有像人类，人类可以储存知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有灵，这就是非常奇妙啊！在圣经里，因为人有灵，人的灵就以知识为美啊，没有灵的就不能。在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，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于地呢？人为万物之灵，人异于禽兽者几息呢？差多少呢？就差一点灵。人有灵的一点通，人有灵，这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，神是灵，所以神吹了一口气，人的里边就有点灵，就这个灵让我们以知识为美。所以一个小孩他买了一个新玩具，他就在那里拆，他就在那里要把它弄开，他干什么？他是破坏吗？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不了解，就打他，说你看刚给你买了一个东西你弄坏了。其实不是，他在那儿求知，他看他那么奇怪啊，那么会想啊，还会说话呀，还会动作啊，怎么回事？他要看看里头哪儿说话，哪儿让他动，他就来要求这个知，他就把它拆了，拆了以后他装不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没有这个知识。所以做父母的记住，你若想你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科学家，对机械原理很清楚，当他要拆机器的时候，你注意，你帮他一起拆，你跟他一起拆，你的脚比大人呢，脚比懂得逻辑了啊，哪个螺丝拆了放哪儿，哪个放哪儿，用张纸记下来啊，把它都拆好，然后装的时候你教他这个是怎么装，那个怎么装，先装什么，再装什么，最后装什么，哎，他就会了。他是在求知，他不是在破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奇怪，只有人有这个，人有这个求知欲啊，这叫什么呢？人为万物之灵，人能够做歌曲，灵感一来了就是马上一个好的音乐出来，人的灵感一来了马上一幅画画出来，杰作，人的灵一来了洋洋万言文章出来，人没有灵了搜索枯肠写不出几个字儿，写了就死，写了就死。所以那个灵非常要紧啊。那么知识呢，本来是在神，神是知识和智慧都在神那里，神是智慧知识的总库。在哥罗西第二章第三节说，一切的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，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基督他是智慧和知识的总根源总库，那么神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。我们啊，可以从基督里支取这些知识。所以圣经里说啊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所以人灵机一动，知识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知识是从神来，神的灵给他一感动，他就知道了，忽然间恍然大悟，赫然贯通啊！所以神要我们追求知识，让我们储存在里边啊，知识越丰富越好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我们到荣耀里去要替神做事儿， 所以你的知识和见识要多而又多，多而又多。啊，我们特别说明，神造人的脑子就是让人储存知识。你这么大这么多的一个脑子，那这个知识的问题呢，我还要再讲一次，因为这个是重要的，也是我们需要明白的。那怎么样去收集知识，怎么样让知识来充满在我们里头，这个非常要紧。尤其知识越多，解释圣经越容易因为圣经是那个最高的知识宝库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